说他殿如功德，这个话说的一点都没错。梁武帝做的是什么呢？福德辨识啊，他做的是福德，不是功德。福德跟功德有差别，福德的世间有漏的福报，功德是得无漏的福报，那怎么会一样呢？这个差别很大。平常我们举例说，比如说持戒有功，这功是你下了功夫啊，你真的认真在干啊。得是什么呢？你得到什么？得到定，因戒得定，你真正得定，得清净心了，那是得。修定有功，开慧是得。于是你就了解了，功是修因，德是果报啊。你修因呢，一定能证果啊。于是我们这才真正明了，菩萨修六度有功，证菩提涅槃是的。那么此地所讲的不是这些功德，如来功德。如来是自性啊。我们看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他给我们解释得很好。我们在《金刚经》上，有时候看到诸佛，有时候看到如来。为什么一会说佛，一会说如来呢？如果佛就是如来，如来就是佛，这个文章就不是好文章。决定如来跟佛不是一个意思啊。说佛从现象上说的，说如来是从自性上讲的，这就有很大的差别了。所以如来是表自性，如来表性德，如来功德了，就是自性功德圆满。自性功德哪有不圆满的，本来就圆满吧。理上说没错，是圆满。佛在这个经里面出现品里头也说得很好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这就是圆满了，本来圆满了。可是后面佛有一句话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虽然你有如来圆满的功德，你现在不能现前。你是真有，不是假有。一切诸佛如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哪里呢？六根根性。六根根性是如来圆满功德。我们不会用啊。我们一起用，就是把如来圆满的功德变成了妄识， 变成八十五十一心所啊，这就变成了凡夫了。把究竟圆满的智慧变成无明，把无量的德能变成烦恼，变成罪业，这是我们现前干的事情啊！如果不是诸佛菩萨这样慈悲为我们说明，我们哪里知道自己错了呢？都以为自己很聪明，都以为自己本事很大，都以为自己做得很对。佛给我们一说明一解释，我们听着的恍然大悟，我们自己是真错了啊！对人对事对物啊，我们想错了，看错了，我们说错了，做错了，所以才落得这么样的一个苦报。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得要老老实实依照佛的教诲，佛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啊。这个路怎么走呢？用什么态度走呢？用孝顺的心态，用恭敬遵守佛陀的教诲，依教奉行，这个路啊就走通了。所以学佛法修学的大根大本是在孝亲尊师，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三种敬业不能忘掉。你看三种敬业幕后世尊说的多明白，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一句话就说明了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从因地修行呢，都是以这个三条做基础，无论修哪个法门，无论学哪个宗派，你离开这个基础不能成就。所以这是佛法的根本法了。韦提西夫人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没有把这个念佛法门教给他，先教他修三种敬业，为修念佛法门的基础，他才能往生啊。我们今天修行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啊？像盖房子一样，没有打地基啊，盖了没有多高倒掉了，无论怎么盖到最后都是倒塌，总是盖不起来，什么原因没找到，地基没有打好啊。地基从哪里打？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你们注意想想看，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诸位再仔细想想，释迦牟尼佛并不偏爱中国，没有私心啊。佛灭度之后 佛弟子讲佛法向四面八方弘传，我们在佛教史里面看到啊，为什么各个地区佛法不久啊都衰灭了，唯有在中国生根茁壮开花结果，什么原因？中国古圣先贤提倡孝道，换句话说，这像一个植物一样，把它移到这个地方的栽培，这个地方的环境水土啊，非常适合它，所以它才在中国生根茁壮开花结果。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呢，中国古圣先贤呢，就是以孝道教化众生。你看看中国历代帝王的谥号，不管他孝不孝，他那个谥号里都加一个孝字。他重视啊，以孝治天下，这是历代帝王。不管他做到做不到，这个口号他决定不放弃。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才真正的体会到佛法在中国的成就。那么佛法要推广到全世界，你就晓得应该怎么做啊！决定要提倡孝道，没有孝道就没有师道，没有师道就没有佛法。孝亲尊师，知恩报恩啊！这是佛法的大根大本。你看《回向记》，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念念不忘，报恩报本，这个是佛法。许许多多修学的同学们从海外各个地区写信给我，传真给我，打电话给我，都说功夫不得了，烦恼天天增长，为什么修学会成这个样子来问我，我只一句话答复他，多听经。三天不听经，妄想就增长了，你胡思乱想了。然后我们就能够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在世为什么天天讲经说法，讲了49年，一直到圆寂，要天天讲啊，不是讲一遍两遍你就会觉悟了，哪有那么简单呢？听一部经两部经就觉悟了，就开悟了，就证果了，那倒神似啊。众生的烦恼习气50劫来养成的习惯成自然，改都改不掉听一部经，我得压一下，好像好一点了，那个压一下效果很短暂的。第二天不听经呢，那个效果就没有了。就像你们现在感冒啊，几个钟点要吃次药啊，压一压了。那两次三次要不吃的时候，感冒就发作了，就没有法子了。那我们现在就这个情形，讲经说什么？ 吃药啊，很短的时间服一服啊，明天赶快再来服药，明天不服药准发作，就是这么个道理嘛。我今天能够有这么一点成就，你们看到好像有这么一点智慧，我天天在吃药，吃了40多年了，才控制住啊。我知道你们的情形啊，跟我差不多啊。我40多年天天不中断啊，你们是断断续续，或有或无，那怎么能怪？现在有个好处，借这个科技的方法，有录像带，有录音带，现在几乎每一部经都做成 VCD。你们真的要想干的时候，这些录像带带回去，天天要听的，反复的听，果然听上个3年5载，你就变样子了。什么样子变呢？容貌变了，体质变了，心理变了，变就是真果啊。这从心理上变，心变成菩萨心了，变成佛心了。你有个善良的心，有个慈悲的心，你的容貌啊，善良的容貌，慈悲的容貌。你的身体，清净的身体，健康的身体。相随心转了，身体也随心转了。心造万物啊，我们这个身也是心造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想佛，想菩萨，想清净，想平等，想智慧，想慈悲，最健康的思想，你得的是最健康的果报。不要天天想恶事啊，这个人做恶，那个人是坏人，你天天想这个，人家是恶是恶，是好是坏，没有这回事情。好坏是什么？是从你心里变的，你想样样都坏，是你的心已经坏了啊。你看看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为什么他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一切众生是不是真的诸佛菩萨？这诸位说，真的是诸佛菩萨。他从什么地方看到呢？他从你六根根性看到。你六根根性是佛性，从这里看起，然后再看你的色相。你的相是自性变现的，唯心所现的，唯心所现的相，佛相啊！约定不是说只有32相、80种好，那个叫佛相，那是你妄想分别执着的佛相。真正的佛相，无相无不相。那是真的佛像啊。如果我们不套这个话来说，佛说法性皆无性，佛说法相皆无相啊，你懂吗？你才真正觉悟，真正明白过来。佛看一切众生是诸佛如来，我们为什么没见到？我们的心不是佛心，这刚才讲了，我们心不妙， 所以看一切法都不妙。假如我们的心妙了，看一切法都妙。我们的心是佛心呢，决定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华严经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这是佛知佛见啊。就是三世如来啊，过去、现在、未来，未来包括我们通通在内呀。那过去佛、现在佛啊，他们自信功德圆满流露出来，那未来诸佛呢，虽具足如来圆满功德。现前有障碍，透不出来。话中生界不思议啊！这个话呢，一定要讲三世，不讲三世呢，就有漏食了。讲三世才圆满。因为未来诸佛自心功德虽然被障碍，那些障碍一定会断掉的。为什么呢？障碍不是真的啊，如来功德是真的，真的决定不会失去，障碍只是暂时啊，不能不说。不说就不圆满了。这个理跟思我们都要透彻，都要明了。这个化众生呢，化是教化，就是常行里面讲的调伏行的意思。佛用什么方法来调伏？常行里面讲调伏行无边无尽，这个地方说个不思议，不思议就是无边无尽的。众生界无量无边，那么在佛法里面用大类来归纳，归纳为九法界。菩萨、圆觉、声闻、天、修罗、人、畜生、恶鬼、地狱，这个是大的分类呀。分为这个九大类都叫众生，九界众生。每一类里头，实在讲，还是有无量类呀。真的是无量无边啊！以我们人道来讲，人道以我们居住在地球这一个区域啊，人众来说啊，在这个地球上人数并不算多啊。现在才50几亿，这个50几亿的人种族很复杂，居住的国家地区不一样，文化不相同，思想不相同，我们讲意识形态不相同，风俗习惯不相同， 啊，生活方式不相同，这里面差别太大太大了。佛用什么方法来教化这么许多众生，让这些众生都能够和睦相处，都能够互相尊敬。当中没有歧视，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互助合作，生活的自在美满，这是佛教化第一个目标啊。这个目标就是现在许多人在讲的多元文化。所以我在澳洲啊，给一些从事多元文化的这一些人士说明，多元文化最好的教材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你们想想有没有道理啊？佛有本事将净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不同族类都能够把它调和成一个共同体，这个是真实智慧呀。真实的善巧方便能达到这个效果。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尤其是现在科技发达，资讯发达，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我们立刻就知道了。现在乘这个喷射式的飞机环绕地球一周，不需要一天的时间了，时空缩小了，这个地球上居住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人说叫地球村啊，我们现在同在一个村里居住啊，同在一个村里的居住，那么这个许许多多不同文化，这个事情可是麻烦事情了。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这是非常有效果的一个教材。我在常常想啊，这个世界不但大学要开多元文化的课程，甚至是中学、小学都要开多元文化的课程。那么这个教材是什么呢？华严经。所以华严经我们必须要下功夫啊，这个同学们都有这个责任。经文虽然不能变更，我们有浅说，我们有意解，浅说意解给谁读的呢？中学生读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这部经典用前身不同的次序变成各级的教材乃至于从幼稚园，幼稚园是用连环图画来变教材变成小学的小学生读的华严经，中学生读的华严经大学生读的华严经，研究所读的华严经。我们从这里着想啊，这个是对现代社会啊无比的贡献佛的经典没有前身，对前人说得很浅，对生人说得很深它的好处就在此地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因为它与法性相对，法性没有大小，法性没有前身所以经典没有前身 啊，任何一部经可以浅说，让小朋友也能懂，可以深说，等觉菩萨才听得懂，可以长说，这一部经讲上50年也讲不完，可以浅说，两三个小时一部华严经讲圆满了。这叫佛经呐！我们同学们在此地共同学习，一定要肩负这个使命，要认真努力，我们替这个世间苦难的众生编一套美满的教材。我们编未必能够编得好，没有关系，这是草本起草吧，让后来这些大德们让他不断去修订，不断去改进，就会成一个完美的教科书。我们带头，我们起草，这一生生到这个世间来，遇到佛法，给我们这么一个使命，从事这个工作，我们的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没有空过啊！这就是我们的修功啊！我们念佛为什么能往生？借凭这个功德，就决定得生净土。我们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啊，这个是在现前这个阶段真正行菩萨道，真正修菩萨行，这化众生皆不思议啊，我们要怎样把它落实？于彼思维先生庆悦，彼是指前面所说的，常常存这个心，常常想着这桩事情，庆幸自己的机缘啊，这个机缘得来不容易啊，太可贵了，欲也这是法喜充满，肩负起这个使命，承担这个责任，认真努力，一定要把这桩事情做好。要思维法变化天王，他从这个地方证入的，如是要法能开眼啊。他要不能其如，他不能够为人开示，他也没有办法做一个样子给别人看，言是表演，是要把它做出来。佛法不在说，要在行呐！你真正能够依教奉行，把佛在经中所讲的道理变成我们的思想理论，佛在经中所讲的刑法变成我们生活行为，佛在经中所讲的境界变成我们真正的享受，你就叫真果了，你得学佛了，真有功有德了，再成就圆满的功德。我们看看 这些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我们要能够体会到，要能够解其意，行其法，也能其如这个境界。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请掀开经本第68面第二行，68面第二行。看偈颂第10首，众生莫在烦恼海，欲持见着甚可怖，大师哀悯令永离，此话传往所观境。这是变化床天王他的赞颂。天王是得观众生无量烦恼菩提悲而证得解脱的。他所观察的就是我们六道众生的现象，而我们处在六道，往往啊，不能够觉察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可以说是完全迷失了。这是一桩很可怕的事情。佛菩萨看出来了，这些天王们看出来了，而我们自己竟然无知啊，是所谓是麻木不仁。默是沉默的意思，沉醉在烦恼海中啊，还是比喻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烦恼，烦恼的现象就是六道三途啊，是六道三途从哪里来的？从烦恼变现出来的。这一切众生，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没有办法脱离生死轮回，就好比沉没在烦恼大海之中啊一样。无量烦恼里面，欲持见着甚可怖啊！欲持是指的思想啊，错误的思想，贪嗔痴慢疑，这个五大类都叫愚痴，从愚痴里面就生出来的。我们想想，这个世间人哪一个没有贪心啊？哪一个不愚痴呢？我们以为 众生有贪心，正常的现象啊，都认为这是正常的。如果一个人要没有贪心啊，这个人很奇怪呀、啊，这个人很难信，也相信他了，哪有没有贪心的道理？人人都是这么想，而人人呢，确确实实，绝大多数的人是这个样子，只有很少数的人没有贪心，知足常乐。凡是知足常乐的人，来生若不是人天大富贵，都到天上去享天福去了。这是说他不懂佛法啊，不知道求生净土，来生的果报不可思议啊。如果有贪心，贪心很猛烈，来生决定堕恶鬼，鬼道里面最苦的那个鬼，到那一道去了。这个事情要不是佛给我们说出来，我们怎么会晓得？若不是佛给我们说出来，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可怕？还干这些事情啊？因贪嗔痴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欺诳众生，诈骗众生，盗窃众生，甚至于杀害众生，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那个事情就麻烦了。造这些罪业，决定堕地狱啊！所以我们冷静观察这个世间一切众生所作所为，真的与恶道非常接近，这正是世尊在经上告诉我们一桩事情。他说世间人死了之后，来生还能得人身的很少。佛经里面有几个很著名的比喻，一个是沼上土跟大地土的比喻，这是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在地上抓了一把沙土，然后把这个沙土放下来，手掌打开，沙土都落在地上去了。当然呢，还有一些留在指甲里头，指甲缝里，很少一点点。佛的一举一动啊，都有很深的意思。这学生看到佛这个动作，就请教你老人家这是代表什么意思？他就说了。大地众生设了人身之后啊，不能再得人身，就像我掌上这一把沙土啊，落在地上一样，那个不能得人身。来生还能得人身的，就像我指甲里头还有一点点那个沙土，这是说明啊，人来生再能得人身很稀有，很难得 什么道理？相宗经论里面告诉我们，众生在六道里面投胎啊，得的这个身险，这个业力叫引业，引导你去投生，叫引业。人道的引业是什么呢？是无戒十善。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五戒十善修得很好，都没有亏犯，真正做到了不杀生，不偷盗，在家的同修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戒，不是说你受了五戒来生就能得人生呢，没有那个道理啊！这样说起来，那非常不公平。